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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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艺海藏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一位时装设计师，这也应该是我们节目第一次邀请到时装类的人士，时尚人士吧，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让我们请出 Zimo 言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艺海藏家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Zimo， 然后我是我的独立设计师同名品牌 Zimo 的主理人。
欢迎欢迎，你现在是不是也在纽约啊？跟我一样。
对对，我们品牌也是 base 在纽约。
我听说哈，这个应该是纽约时装周还是巴黎时装周吧，就是因为我也是经常看一些明星的八卦小道消息，就是啊，他们好像又飞到了巴黎去参加什么什么的时装周，就又飞来了纽约参加什么什么时装周。是不是二月份你是不是刚忙完上一季的时装周呀？
对，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是走纽约时装周日程，就是每年的二月和九月，然后因为上一季我们把我们的schedule 改了，然后我们准备是一月和六月，就是等于是男装周和女装 pre 的那个时装周的日程来发布，所以我们就把上一季给 skip 掉了，我就好好准备六月份的那个时装周，但是六月份的那个 pre season，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会发布我们新一季，所以二月份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忙。
那其实六月份感觉已经是2024年年中了，但其实也就两个月时间了，其实时间还蛮紧的。
对，已经马上四月就来。对啊对啊，时间非常的紧。
既然聊到这儿，我都特别好奇一个问题，你看你刚才讲你一般是算是一月份和六月份对你来说是两个比较忙碌的月份，那么我也可以理解为其实比如说一月份到六月份这五个月的时间，其实你是要为下一个季度的无论是品牌的一些新品设计啊或者是什么样，就是进行一些发布嘛。那其实这个五个月的时间是那你这五个月就大概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六月份发布之后，然后接着其实就是订货会，然后其实这个订货会的时间一般是一周左右，然后一周结束之后，然后就是要对买手订单进行收集，然后安排 production， 就是安排做大货。然后其实比如说六月份我们发布之后，然后再到订货会，再到收集订单，然后再到安排大货，其实这一整个过程加起来有一个快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这样子，就差不多一到两个月就没有了。然后你在那个结束之后，你要开始准备新一季，然后新一季的时间其实你这样算下来就真的是只有两三个月时间来准备，其实时间还是很紧的。而且就在你筹备新一季的东西，新一季的系列的时候，也不光是只是说我要去比如说是找面料啊，然后做新的样衣啊，去安排就是去计划新的那个活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需要兼顾之前的那个，因为就你安排大货它做下去以后，然后它货出来你还要质检了，还要发货给到你合作的店铺，然后你还要自己还需要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就官网上也在卖嘛，然后在那里自己的 2C 端然后还要去兼顾到，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它会就是 glide 到一起，然后你要同时 management 好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查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大货？
大货就比如说我们发布的时候，就你看到那些 look 其实都是样衣嘛，就是一个款只有一件，然后大货就是我们不是订货会嘛，然后买手就是下订单，就比如说20家店都下了这个衣服，那你就要就 duplicate 生产，就生产很多件的这个衣服，就等于是我们平时去外面买到的衣服，这些都是大货。
等于其实你是用 大概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跟这些买手店呀需要你衣服的这些就这些买手店去进行一个沟通与展示、
嗯、
就是还是蛮压力蛮大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你不仅要就是给他们去就算受自己的一些设计同时也要去运营后面很多沟通对接批量生产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哎呦我总觉得可能你们更多的时间还是会在 studio 就是在你们的工作室里对着成堆的面料去进行一个设计但看来其实如果就包括你在纽约自己去做这个独立的个人的品牌所以其实作为主理人不仅仅是把设计做出来这么简单真的需要 cover 掉特别特别多的工作
对的对的、
嗯、我觉得那都既然聊到这儿了工作也都挺不容易的我们回到最开始就是也想问问你是怎么走上时装设计这条路的
怎么说呢开始最就其实我最早不是学服装设计的我最早其实是学工业设计的、
嗯、
然后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其实还是一直对服装很感兴趣然后后面我就自己转了专业然后后面就开始、嗯、学服装设计了然后就等于是你在学校学嘛然后学到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啊然后后面你开始不停的去各种那个公司实习然后就了解就他们公司是怎么运作的就大的公司小的公司其实都要去经历一下然后到后面毕业了之后开始正式工作然后在纽约在上海都有工作过了我就了解各个地方的市场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到后面就创立自己品牌班就一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你看你也是从工业设计到服装设计、
嗯、
这俩说实话这个跨度真的挺大的那我特别想问就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上课或者在你实习和工作经历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点是特别特别戳你的就会让你说坚定了去走服装设计这条路而不是说我相信您既然就是现在已经自创了品牌而不是比如说哈去一个服装公司继续去打工当然我这里没有 diss 任何其他打工人的意思啊，大家不要误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已经坚持去做自己的独立的品牌那在你过往经验中有没有哪个点就特别戳你的就让你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走服装设计这条路
嗯可能更多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看到你做出来的东西然后被大家喜欢然后或者说你之前工作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在 runway 上有展示了然后你就看到这些成果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欣慰的然后这也感觉就是会去就是怎么说呢去促使你坚持的一个点吧
嗯嗯，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让我坚持一个点其实可能更是就比如说之前我那个还在实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还蛮触动、嗯、因为一般你去公司实习你做就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然后可能几百人的那种然后你作为一个实习生、嗯、然后公司的 founder 可能根本就你因为你可能是直接跟着设计师就设计团队的人工作嘛你可能会很难直接接触到那个 founder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作为实习生你可能做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给他做一些面料改造呀然后去那个做一些比如说一些拼接呀什么之类的这些面料小样、嗯、然后当时其实是刚刚到那个公司去实习然后也压力蛮大的然后就尝试做了一些那东西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head designer就直接把那个小样就拿到因为他们每周都有 fitting 嘛然后 fitting 的话就是整个设计团队跟 founder 一起去开会然后他就把这些我做的小样直接放到就拿到那个 meeting 里去然后去给那个 founder 看然后后面他们就很喜欢那个然后就直接就决定要用然后后面就这件事当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也没有就我开始还蛮开心的然后后面有一天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买了东西然后到公司的那个餐厅去吃饭然后当时那个 founder 也在然后我也没有就我有点紧张但是就是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他就直接来了一句就说我非常喜欢你做的什么什么东西 Zimo 然后就吓到说哎，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就是当时就有点惊到了、嗯、然后就觉得就听完以后反正就觉得还蛮有 motivation 的
嗯，就是有一种被人看到的感觉虽然自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对
就是个打工人就是个 intern 但是自己公司给这些 intern 一个机会
对对
嗯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就是你从时装大厂工作实习出来之后到独创自己的个人品牌，你觉得这之中就是一个其实是为他人工作，一个是为自己工作，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你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怎么说呢，刚开始给别人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把自己手头上的，就怎么说，就你的责任可能就是真的是那一小块，就是你做好设计，然后你版式沟通好，你确定把那个样衣那些东西的话，就比较前期的一些工作，然后你可能不会去考虑到整个大局的那个东西，然后你有压力的地方可能真的是只是你手头的那块工作，然后等你开始创立自己品牌以后，然后就真的会发现其实之前就 stressed out 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就会发现不应该去只盯着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看，应该确实是应该更有大局观一些，然后会发现创业以后的压力比之前工作的时候要大非常非常多，然后事情多很多，然后基本上就是7/24小时在工作的那种，
几乎是全年无休，随时随地都泡在工作室或者是跑在外面去忙这个。
对，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是 base 在纽约嘛，但是因为工厂啊什么很多不是在国内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还要隔着时差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上班可能就是我们的晚上9-10点了，但是也不可能说人家一上班然后就能够及时跟你沟通，因为有些东西他们要做着做着发现哎有问题了，然后再来跟你沟通，可能已经是他们下午3-4点了，我这凌晨3-4点。然后还有的时候你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那个欧洲 showroom 的时候都还需要跟去，你还要顾及到欧洲的时差，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整个人的生物钟也是挺乱的，因为有的时候你 meeting 啊，然后你可能会是在半夜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一大早的时候，反正就感觉是一个有空隙，然后就是休息一会儿，然后但是就是感觉是一个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的 intense， 就是没有办法是，就比如说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全放松的状态，就是感觉是很久没有一个这种的时间。但是这一次我们刚好 skip 了2月份那一季嘛，然后其实就 skip 了以后就觉得有差不多1-2个月还蛮放松的，就觉得对心态也有好很多，就感觉自己心态也有点变化，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
对，因为确实像你说的，创业之后的压力真的是来自各个角落的，真的几乎是24小时，
对，
很可能随时随地就得起来开会或者起来沟通。
是的，
那我其实挺好奇的，怎么打着工就决定去创立自己的品牌了？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感觉很多就学服装设计的，就是应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嘛，可能大多数都会有这样子。然后其实刚毕业的时候也有想过，但是觉得应该要更想了解一下市场，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就一直在工作。然后后面我毕业了之后就在纽约工作2年，然后后面又拿到一个很好的国内的工作机会，然后又回到上海工作2年。然后我就觉得，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就碰到了那个 COVID，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就觉得就是虽然说我工作经验也没有多到像10几年20几年就那么的元老级别的，但是就觉得哎好像有了解一下这两边的市场，然后也想趁这个机会试试看吧。然后就开始了做自己的品牌。
每一个设计师，时装设计师都会有成立自己品牌的梦想，但我就突然想到比如说你像麦昆，他好像同时在兼任大品牌的同时，也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一直也在去做自己的品牌，就相当于一边得给大厂打工，一边又得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是这世界顶级设计师他承受的压力那肯定是巨大的。当然我就是像你们算是创业者吧，当然肯定是也面临着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去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品牌梦想，然后也特别开心你能就是继续走下去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下面就可以聊一聊跟你的名字同名的这个品牌主打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关键字叫做 documentary fashion， 然后其实讲的就是叫做怎么说呢，时装纪录片或者是纪实 fashion 之类的，就我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啊？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以纪实的角度然后去宣扬那些正在消逝的亚洲文化。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季的时候，然后有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风格的毛巾嘛，其实现在不是在市面上越来越少了嘛，然后当时有在上海有一家店它是专门卖这种风格毛巾的，叫上海毛巾总会那家店，然后当时走进去就觉得还蛮触动的，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刚决定创业嘛，然后当时走到那家店然后看那些毛巾觉得其实好像跟我想做的东西还蛮搭的，后面我们就买它很多desktop 就是它的那个滞销品，然后就有把它给运用到我们的那个系列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有它很多就可能1000多条它的那些滞销的毛巾，然后我们有把它给重新利用起来放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系列里面，就等于像是给那些老的正在消失的东西的一些新的生命吧。而且那家店好像22年的时候去就已经没有了，是我们之前也有看到店，它是专门卖那种小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爷爷奶奶穿的那种应该是那种棉毛衣或者是秋衣，就上面有那种小碎花的，对对对，就那种纯棉的衣服，其实到现在也很少很少了。其实像是这东西也正在慢慢的消逝掉嘛，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不会去买那些东西了，像是这一些产业也消失得很快，然后我们当时也有把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把它给就是拿过来 upcycle， 然后去重新运用到我们的系列里，就把它变得更加现代一点，然后可能别人看到我们的衣服并不会一眼看出来说这个是从哪里哪里来的，但是他们可能去摸到那个触感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可能会 remind 他们说这个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如果说他们有兴趣再看到我们品牌的一些介绍，他会说原来这个是从那个年代来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是这些东西是来自于那个年代了，是一些被我们正在遗忘的这些文化和产业。
哇，这个听完觉得好感动啊，因为可能我所见过的许多时装设计师包括很有名的，感觉许多人会有时候会更多的去看当下或者是未来，但是对过去的这种去寻找这种消失的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挺让我感到触动的，尤其可能我们年龄相似，包括你提到这些小时候用的这些毛巾，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当时去穿的相对古早一点的那种棉的那种衣服，就你刚才一描述我就突然仿佛我回到了90，对，真的是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让我感动，就是你会用真的是去用这些滞销品，就是我换一个角度啊，如果我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毛巾协会，就那家
上海毛巾总会
啊，上海毛巾总会，就比如说这家店，那可能我把我的滞销品销售出去了，我可能会就是有一些收入的同时，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会被Zimo 这位时装设计师重新再去跟其他面料结合或者怎么样去出现在他新一季的服装上，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就是感觉是将一些逝去的东西又重新带回到大众视野，但是又不是说很直白的利用这个观点就强行给别人灌输，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难得的。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 struggle 的地方，因为每季其实都有去选择一些就是这种正在消失的物品啊，然后去把它 upcycle 用到我们的系列里面，但是我们每季因为会做一个报纸嘛，然后那个报纸就是我们这一季的灵感，然后还有一些 key piece 的一些 story， 然后会比如说用哪些材料，但是其实那个报纸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没有那么的喜欢读文字，就是没有太多人会去看，然后就会 其实这个概念还是挺抽象的，然后就是说要让大家慢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听你这个概念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可以在 showroom 就在订货会的时候，你可以跟买手传达到，也不是所有买手都愿意去听，然后可能比如说有100个买手里面可能30个买手听了，觉得哎还蛮感动的，蛮有兴趣的，然后他们拿了、就比如说订了我们的那个衣服，然后等到他们给 C 端销售的时候，然后他们给他们的sales 再去说这个，然后 sales 再给到客人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个很大的断层，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概念会很难真正的会从我们这边传到买手店、买手店老板再给到销售，然后销售再传达到客人，就这种一层一层一层，可能就是到后面的传达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精准了。而且很多其实我们去买衣服或者什么，其实人家也不会那么 care， 就觉得哎这件衣服款式不错，然后上身穿了 OK， 然后价格我觉得 OK 了，我可能就买了。然后你说他要真正的再去仔细的去了解这个品牌，或者是说这件衣服背后的 story， 我觉得还是就通过说只是买衣服的这个一个过程中还是蛮难实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很 struggle 这个，因为很多人也说过你们的 concept 太抽象了，就是说很难去能立马 get 到，或者说能用一句话来就是解释了，人家就能立马 get 到那种。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其实我们去买衣服或者什么，其实人家也不会那么 care， 就觉得哎这件衣服款式不错，然后上身穿了 OK， 然后价格我觉得 OK 了，我可能就买了。然后你说他要真正的再去仔细的去了解这个品牌，或者是说这件衣服背后的 story， 我觉得还是就通过说只是买衣服的这个一个过程中还是蛮难实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很 struggle 这个，因为很多人也说过你们的 concept 太抽象了，就是说很难去能立马 get 到，或者说能用一句话来就是解释了，人家就能立马 get 到那种。
然后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为这个传播起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助力作用。因为刚才听你讲这真的还挺感动的，就包括我觉得下面就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2023年的秋季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举办了一场算是新一季的发布会以及静态秀。我先说一下我整体的感觉，你一会儿可以多补充一下，因为我特别希望你可以去介绍一下就是现场的一些细节和概念哈。 anyway 我就先说一下这个，我之前去秀场去看过，哎，就是模特在那走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叫动态秀，但是像你就去年秋冬邀请我去看的那场静态秀，真的是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去看哦什么是一个服装发布的一个静态秀。可能我去之前我就觉得哦，可能就是请了一堆模特穿上你所设计的衣服就站那儿呗，换换衣服也就完了。但真的我进去之后，首先整场从一进门开始的布置都会就立马把你拉到了那个环境当中。当然这个具体环境哈，我先按下不表，我觉得一会儿请 Simo 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除了模特真的是去会站在那里去展示Zimo 所设计的服装，并且也会进行换装之外，他现场整体的布置包括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就像我去看了一场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结合的展览，就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我之前所理解的时装设计展，而是就怎么说，是一个全方位从五感去让你了解这一季主题，或者是激发你就是感官能动性吧。因为我说的肯定不够准确，就是如果你能多补充一点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就跟大家讲一讲。
那场秀的主题是 Hoarder Reason， 就是讲述那些 Hoard 就是囤积狂们的一个生活状态，就像你说你刚过去看的一些装置，然后模特的一些 presentation 的表现嘛，其实就是在说那个年代，就反正是我爷爷奶奶很喜欢囤东西，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些比较特殊的年代嘛，然后导致他们有这个习惯，就算他们生活变好，他们还是很习惯的去把这些东西囤起来，然后就是就算有的东西其实根本就用不到了，然后或者是坏了他们也不舍得丢。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把 就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了，通过这个 presentation 的形式给表现出来。然后其实 Hoarderism 如果说你去到他们的那种就是那种囤积癖的家里，会是就会觉得很乱，然后
很灾难。
对对对对，就感觉被所有那些杂物堆到一起。然后我们就为了营造出那种不舒适的感觉，我们特意就是在下东区那里找了一个就是半 basement 的那种空间，然后它因为它层高比较低，然后就更能加重那种逼仄感，然后再加上那些装置，然后就是想营造出那种感觉。然后它整个 presentation 的形式其实就是因为你应该有看到当时很多件外套挂在了rack 上，就是那个对龙门架上面。然后模特从后台他们先只是穿了第一层，他的 look 就是只是薄薄的一层，比如说一个长袖加一个裤子喽。他们走到，他们不是每个人有个自己的小台子嘛，然后走到自己的台子上以后，然后他们就开始往拿那个 rack 上的衣服一层一层往自己身上叠加。然后就叠加到可能到身上可能穿了五件外套或者六件外套以后，然后就是整个 look 就完成了，就是说是像是有点像展示那种囤积癖的一个那种生活状态的
过程。
对对对。然后其实是当时有两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它是一个中国籍的一个老奶奶，然后她其实她拍过很多大片，她拍过什么Vogue， 拍过 Bazaar 那种，她很有经验。然后她就是我们给她等于就是像是一个真正的 hoarder 在那边，就我们把她那个房间就做的特别乱，然后她就坐在中间在那里做 crochet， 然后就等于是她更像是这一场秀的一个主角，就展示囤积狂在干什么。
嗯，我看他好像一直在织一些东西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就他就一直在那里做那个钩针，
然后旁边真的堆了好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聊到这儿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每一个季度的这个主题灵感来源一般是来源于哪里呢？
其实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是比如说像第一季我们就做了很多像是我们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些物品，就在消失，比如说毛巾啊，然后还有像是那些爷爷奶奶穿的那种衣服的那种感觉。然后像第二季，然后我们做的是那些就是90年代的30个职业，那30个职业分别对应了30个人物，然后有些职业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比如说像是送片员。送片员就是那个时候的电影院，因为现在不是很多电影院都是可以同时一起放映一部电影嘛，然后那个时候是胶片嘛，等于说就是 A 电影院放完，然后需要一个送片跑片员，他叫拿着那个胶片送到 B 电影院去，然后 B 电影院拿那个胶片才能放，就是然后当时就有这个职业。
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说我们根据那些职业特性有去做一些不同的，就搭配出不同的 look 吧。然后其实也是在只能 remind 大家这些职业其实现在已经消失了，还有像什么送奶员啊，然后什么公交车售票员。
对，我刚才就想提，哎，会不会有我小时候最想成为的那个职业，公交车售票员？
对
对
对，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去怎么说呢，宣扬那些。就是 Asian Heritage 不光是物品，它也是文化嘛。就是说我们每一季的那些灵感，其实我们就是会去找90年代啊，或者01年代，或者是 Late 80s 这些的，就从这些历史里面去找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特殊的事件啊，或者是说一些特殊非常有那些代表性的物品，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感觉跟我们想做的东西还挺搭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说是加入到我们的那个灵感里面，或者是从某一样东西，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毛巾还不错，我可能会从这个毛巾开始发散，然后再去找一些灵感啊，然后成为这一季的 concept。
这个仿佛也是我跟着你一起去回忆了童年那种感觉。其实我也是个囤积癖，然后就仿佛有一种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当然这个破烂是打引号的。为什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其实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节。
对，就都有自己的那个叫什么阿贝贝是吧？
阿贝贝是什么？
好像哎，是叫阿贝贝吗？就是说有，就比如说每个人有个自己很破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不能丢，然后好像有的人一定要有那个东西，然后才能睡着。
哦，对，好像是就对对对，就像一个口水巾或者破的都，
对对对对对，是叫阿贝贝吗？我有点忘了。
因为你也是在美国上的学，然后又在纽约这个时装 设计的大都市，去一些大公司去工作过、实习过，包括你也回到了中国上海，这个在中国算是时装行业领军的这个城市去工作过，对，上海嘛。然后其实我就想说，那你最后又选择回到了海外去作为一名华人的时装设计师，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问，哎，你们先问问了再说哈。就是你作为一个华人设计师，你是如何去适应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
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其实在两边工作过，你会对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市场会有一些了解，然后我自己是中国人，你就会更了解，其实就是国内大家喜欢穿什么，首先你肯定是了解了，然后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你肯定也对这边的市场他们喜欢穿什么有了解，然后你在设计的时候肯定会去都会考虑到这两边的市场，然后你在设计时候肯定也会做平衡，就比如，但是其实当做完那个 showroom， 因为我们在纽约、在巴黎还有在上海都做过 showroom， 就做过订货会、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买手选的品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国外的他会更大胆一些，就是那些夸张一点的款，然后在这边会卖的比较好一点，然后在国内的话可能会是更加的保守一点的款会卖的更好一些，还是看就是怎么说呢，不也不能说是审美吧，更多的是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你会发现就是在国内北方的订单和南方的订单他们的那个选款差别也会很大。
真的吗？难道是北方北方天气比较
冷一些，
温差比较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觉得那你现在毕竟这个品牌也成立了3年时间吧，差不多。
嗯，差不多。
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比如说现在还在在校正在学时装设计这个专业的小朋友们、大学生们，然后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建议吧，有没有一些指导能让大家尽量去少走一些弯路？
嗯，我觉得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多去别的公司实习，然后小公司大公司都要去实习看看，然后看看自己到底喜欢哪里的氛围，然后毕业后我建议是多去，就是怎么说，至少得积攒个2-3年的正式工作经验，然后了解一下市场，再去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不然可能会比较怎么说呢，可能会比较难知道要怎么去好一点的去比较商业化，这个商业化不是贬义，是褒义的一个词，就怎么去商业化这个自己的品牌，或者是说会更加知道人家是怎么去做，怎么去就人家公司的那个整个 process 是怎样的，然后你会要怎么去 manage 你的 team， 然后要怎么去说在 merchandise 就是在你出款方面你要怎么去更好的保持商业与艺术的平衡，创品牌不是说就是一直就比如说为爱发电，或者你也要活下来嘛，就品牌还是要有收入的嘛，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工作来学到的，就学校可能不会就没有办法去教到这么的全面，
就真的还要实战。
对，
你从头到尾实战过了，这样的话在你之后对你自己的创业还是每一个步骤都是会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也可以积累一些资源啊经验啊，还是蛮好的。
对，资源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其实你看哈，你是做时装行业的，我是做当代艺术行业的。其实纽约是完全是这两个，就在美国地区哈，纽约都是也是时装的中心，也是艺术的中心。所以我相信你毕业之后，因为咱俩是一个学校的嘛，都是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那毕业之后其实毫不犹豫会来到纽约，肯定是因为这里的资源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不用说了。但我觉得就是既然来都来了，比如说你在纽约待了多久啊，包括这座城市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觉得对纽约的情感是蛮复杂的。我最早来纽约生活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拿到这边的一个实习的 offer， 然后我就过来了，然后当时其实还没毕业，然后就直接想的，因为是实习嘛，然后觉得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正的 fashion industry 是什么样子了，就赶紧过来了。然后后面实习了个大半年吧，然后就回到学校，然后 完成毕设，然后毕业了之后，然后又回到纽约，然后就开始实习，后面就开始正式工作。那我当时 O1 的身份嘛，然后办签证啊什么的，然后就等于是当时就觉得是哦，我有正式工作了，然后我有 OK 的可以有工作的身份了，我觉得哎，感觉好像是所有事情都步入正轨了一样。但是你知道，就人都是这样子，就当你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就怎么说不珍惜还是怎么样，就会当时就会觉得是因为其实纽约它冬天很长，当时就觉得很烦，就是觉得哦为什么这边我因为我又很怕了，我就说又干然后冬天又很长，就会然后到地铁又是那样子，我就觉得心情很不好。然后其实工作那个时候其实还蛮轻松，就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工作真的很轻松，但是还会在想为什么事情那么多，为什么压力那么大，反正然后就会感觉就每天就会觉得自己很 stressed out， 但然后现在回想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好 stressed out。 然后后面我就是也有在看看国内的一些工作，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些国内品牌他们会出海去走纽约时，对，因为当时纽约时装周有一个叫 China Day， 然后就会有一些中国品牌出海来走秀嘛，然后有了解到一些，然后就是当时也有跟就是来这边的品牌有聊过，然后就是得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工作机会，然后后面我就把纽约工作辞了，我就说我要回上海去工作，觉得哎，也还应该还蛮不错的，因为怎么说至少所有基建啊那些生活便利方面肯定是比纽约要好的嘛，
没错。
对，然后后面回国工作了以后，因为其实回国工作以后你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会比在纽约更多，然后事情也更多，然后当时就有些时候还是蛮想念纽约的，然后就人都是这样，当你离开一个城市你就会觉得哎，那座城市就会更想念那座城市，就是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就会觉得反正就是没有在说国内 fashion 不好的意思，但是就是真的就觉得国内真的比纽约要卷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反正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就是一直觉得大家都在很卷很卷，弄得我每天会很焦虑，然后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做事情，然后特别是在我创立了品牌以后，我就觉得每天非常非常焦虑，然后每天就感觉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我的就是继续我的品牌可能会不像是我最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就反正就是那个机缘巧合，我就决定我回纽约，然后就到现在就这样子。
嗯，回到这座
浙江很讨厌的城市了，然后现在又还觉得还挺好，因为我还蛮喜欢纽约的 energy， 然后就特别是这次回来以后，就虽然说它就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就是你能感受到纽约的这个城市的活力吧，那些反正就觉得嗯还蛮好的，
就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然后又选择在这个地方继续自己的事业吧。因为毕竟你看你从2016年，虽然那会儿还没毕业哈，后来也搬到了纽约，就是断断续续这十年，这几乎八年之间在纽约断断续续的生活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或者可以分享一件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吧，就是这座城市，纽约这座城市所带给你的。
让我想一想。
嗯。
一下子突然就是想不起来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好像也没有特别深刻的事情，好像我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特别特别深刻的，就是没有那种就是一下哎想起来有一件事情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我就在回想。
那我可以这么也可以换种方法理解，那就是其实纽约这座城市啊可以带给人们惊喜，就这个频率啊已经多到已经让人麻了。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吐槽纽约，一边是这种它的文化事业，因为我们是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嘛，在这里这个文化行业是最发达的，那么我们可能一边在夸赞它文化事业系统的成型繁荣之外，可能我们一方面又在吐槽就是生活质量，尤其是像地铁比较破破烂烂，包括有一些时间段可能会比较危险等等等等，就感觉好像就是我有时候会刷小红书，就今儿地铁又枪击了，明儿又被流浪汉袭击了，后天哪哪哪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看多了，包括自己也经历过，就觉得哦好像到最后就麻掉了。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很
三点一线，
两点一线，
两点一线，
家里工作室，家里工作室，基本上每天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真的是人已经麻了，没有什么感觉。
同时可以带给你很多的痛苦，但也同时可以 带给你很多惊喜。反正就是经历多了，这个事儿也就慢慢的，真的也就是麻掉了。你看，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观点，其他嘉宾没有提到过，就是你在这座城市经历的惊喜和痛苦几乎是持平的，所以真的到最后。每天每天这样也没有意义，真的到最后就麻掉。
对，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让你有惊喜或者惊吓，就真的是就是已经就是真的是麻掉
了。麻掉了，嗯。但我也希望就是这座城市可以带给尤其我们文化创作者，还是会希望吧，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创作或者是工作的灵感，然后也希望。你是六月份发布你的新季度新系列，然后也挺期待你的那个什么的。嗯，这期节目真的聊得特别丰富，然后也特别感谢 Zimo 带着他的品牌和我们去分享他在纽约去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同名品牌也是 Zimo 哈，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故事，以及整个在时装设计领域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让我们再次感谢 Zimo 的到来。
好，谢谢，谢谢天厨，也谢谢艺海藏家的朋友们的收听。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kay, 拜
拜。
谢谢。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